不甜不腻三分祛病，这里是祛病三分堂，一档人间疾症治愈播客，我是唐医生。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依然是我们华山医院的医生，然后是非常厉害的内分泌科的张硕主任。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播客节目，今天我们将按着上一期聊的甲乳结节，就是会继续探讨甲状腺相关的三个常见疾病，就是甲亢、甲减跟桥本。其实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就想录甲状腺的问题了，主要是因为我有个听友群嘛，大家反复热烈的讨论，然后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然后又太多的人了，所以我当时就在说，那么我们不如择日不如撞日，就赶紧找华山医院的内分泌科老师，然后我们来聊一聊。所以今天终于万众所归，我们等这一期真的等了好久了，真的谢谢张硕主任拨冗参加。
我有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的毛病，因为确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门诊看甲状腺的病人越来越多了，拿着体检报告的，还有化验单的，还有家里边有人得的，自己也要来查一查有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开了一个专病甲状腺专病门诊，是每天都有半天，而且呢在这个门诊上面其实病人也是挺多的。
那张主任，您不打算告诉一下我们这个专病门诊的时间吗？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上午，在我们华山医院总院的门诊大楼五楼的五号诊室啊，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半天，保证半天的专病门诊，大家可以在网上或者是现场都可以挂号的。
好呀。然后总院的话是在我们静安区乌鲁木齐中路12号，大家不要走错哟。然后张硕主任反正基本上也都在，对吧？
对的。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那第一个问题其实还是我们之前先聊的，就是甲状腺到底是在哪里，就群里面经常会有人说在脖子上，然后脖子其实也很多嘛，气管啊食管都在这里，我们经常说甲状腺就是身体中的蝴蝶，然后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盾甲，所以我们上一期的封面图就做了一个小蝴蝶在喉咙口的样子。
确实甲状腺呢是在我们脖子的其实气管的前方，然后在呢像是一个蝴蝶一样的，它是分左叶右叶，中间呢有一个峡部给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呢长得非常像蝴蝶。那么蝴蝶呢这个位置在长在哪里呢？其实它是在人的颈部中间靠下的位置，所以有些人啊他经常会指着自己的耳朵下面呢，或者是这个下颌的下面啊说哎呀医生这是不是甲状腺疼啊，或者是甲状腺有问题，因为我总觉得这不舒服。其实甲状腺不是在那里啊，甲状腺是在你脖子的中间靠下的地方啊，是这个位置。那么甲状腺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是可以合成还有储存再加上释放甲状腺的激素，那么可以影响我们的代谢呀、生长发育啊等等。但总之呢就是甲状腺激素非常重要，甲状腺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是的，我感觉现在人均就是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群也是甲亢、甲减、桥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发和多发。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开内科门诊嘛，然后基本上隔三差五每个礼拜都会遇到。所以我们今天要重点讲一下这三个疾病，但是因为我们张老师的时间也有限，我们节目时长也有限，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挑重点的大家最想知道的最实惠的东西来说，然后具体的话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三分堂的听友群。我们在群里面也还可以后续的讨论，如果大家有一些我能够回答的我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回答，如果我解答不了的我也会到时候跟张主任他们再联系。那我们先进入第一趴，就是甲亢。甲亢其实顾名思义嘛，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亢进。那您觉得我们是先讲甲功那五项是啥，还是直接先说？
先给大家普及一些基本概念吧。就是甲状腺呢，它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刚才提到了，它是可以合成、储存和分泌甲状腺激素的。那首先呢，我们就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甲状腺激素是什么作用。那么是在有，因为有些人啊，在那个尤其是要生小孩，他说哎呀医生我这个甲状腺激素不够啊，他们说孩子要傻掉的，生下来是个智力低下的儿童，那么会不会是这样呢？那确实啊，我们先了解一下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呢它其实有很多生理功能，不光只是对影响我们生长啊、发育啊、神经啊。那首先呢，甲状腺激素它会影响我们的产热，也就是说我甲状腺激素过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经常会很热啊，经常会多汗啊，所以它是会 第一个就是产热的作用，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会影响蛋白质啊、脂肪啊、糖啊这些营养物质的代谢。那么一般它的作用呢是会促进这个诱导蛋白质的合成，但是过多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更多的是蛋白质的分解。那么对于脂质的话也是一样的，甲状腺激素呢它会促进脂肪的合成，但是呢它也会促进降解，平时呢它是以降解更明显一些啊，就是会降低血脂的作用，但是如果是甲状腺激素发生问题的时候，它会对这个血脂啊，甲减的病人或者是甲亢的病人，他的血脂都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血糖的影响，一般甲状腺激素呢最主要的还是会升高血糖，所以过多的时候呢还是会引起病人血糖增加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对神经啊肌肉的影响，它会帮助神经肌肉的合成。那所以如果激素过多的话呢就会让神经更紧张，出现震颤啊、反射亢进啊等等。那么相反甲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神经的低下，比如说人没精神啊，没有这个感觉就很萎靡不振的这种感觉。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关注的就是生长和发育了。确实甲状腺激素对大脑的发育和骨骼的成长都会有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如果是小孩子他还没有生长发育好的时候缺了甲状腺激素，或者是胎儿在母体当中缺乏的话，确实会对胎儿的神经、大脑、骨骼发育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另外呢就是对肠道的有一些影响，会刺激胃肠道的蠕动，所以太多了或太少了都不好。
而且其实我们反过来讲，就是因为甲状腺激素它的生理作用是这一些，其实刚刚已经涉及到了就是甲状腺的一个症状是什么样子，就比如说它会心悸，然后很多人就会消瘦，然后情绪的波动。就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刚刚上诊断学的时候，老师就讲了一个点，就是你们记就是甲亢就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激动，往激动那一块靠。甲减呢就是往相反的一面，就是抑郁，往抑郁的一方面靠。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其实知道了甲状腺激素的一些基本的生理作用，那么大家就很好理解它为什么激素过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症状了。那我们再讲讲甲亢啊，其实甲亢常说的人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甲状腺的一个高功能的状态，亢进了嘛，所以它合成的也多，释放的也多，所以血里边的甲状腺激素也会多。但是有一个概念啊，要跟大家先讲清楚，或者是跟大家普及一下，其实不是说你血里边查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多了就代表它合成也多了，同时释放也多了，它其实是两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个更大的概念，除了甲亢以外，它叫甲状腺毒血症，就是甲状腺的激素分泌啊，在血里边检测当中是多了的。那它为什么多呢？它可以是甲亢，就是我合成也多了，释放也多了，但是也可以是什么，包括释放增多了，比如说我的甲状腺被破坏了，它一下子把里边储存的甲状腺激素给释放出来了，所以它可能是释放过多。还有可能呢就是一过性的这种我吃的点我摄入的过多了，包括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外源性的甲状腺的激素或者是过量的点，那么它可能导致一过性的甲状腺激素生成的增多。那么其实这个跟甲亢呢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病人在就诊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拿到了一张血里边的化验单，我们可能还要问病史啊，包括做体格检查呀，接下来会讲我们要做一些检查，就是诊断其他的一些血液或者是辅助的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去鉴别到底是真正的甲亢还是一过性的这种甲状腺毒血症。
你讲得非常的清晰，我梦回到以前大学的时候会临床小讲课的时代，但是讲得非常的清晰。那正好我们就可以过渡过来，是说那我们甲亢的诊断具体是什么呢？其实刚刚张主任已经讲到，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血液检查嘛，就是我们讲的甲功五项或者是甲功十项。其实刚刚张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关于过量摄入碘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触发甲亢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经常会有人来问嘛，那哪些人更加容易得上甲亢呢？它风险因素有哪些？其实我们可见的，比如说感觉年纪越来越大了，小女孩比较少见，对吧？ 那我们同样的就是年龄、性别还有遗传因素都有关系吗？就很多人会问，我妈有甲亢，我会甲亢吗？我现在18岁、20岁没有，我以后年纪大了我会甲亢吗？
确实在门诊上也很多人问啊，是这样的，首先呢它遗传因素一定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是有甲状腺相关疾病，不光是甲亢，还有甲减、桥本，这些它都是会有相关的一些遗传的，因为这是跟免疫因素有关系。另外呢，就是我们研究发现，相对来说女性更容易得一些甲状腺相关的疾病，年龄似乎好像没有特别大的相关性。还有就是紧张啊、压力啊、这种生活不规律啊，现在如果说是这个上班族，他确实可能会更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你有一个遗传的背景，那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风险。
是的，这个又刚好切入了我们上期的主题，就是我之前就开玩笑嘛，说这个就是我们打工人的年终总结报告。其实甲状腺也确实是，不管是结节还是甲亢、甲减等等的。嗯，那怎么诊断呢？我们一般来讲普及就是血液检查嘛，我们门诊做甲状腺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话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在体检报告上看到了我们现在甲状腺的那些就是 TSH 啊什么有箭头了，那我进一步去找医生，我们进一步做检查，那除了血液检查，医生还会给我开什么呢？
我们还会开除了甲状腺功能以外的甲状腺相关的抗体，因为这个对诊断甲亢还是你一过性的甲状腺毒症还是有帮助的。除了抗体以外呢，我们还会做 B 超，甲状腺的 B 超呢包括看你的形态呀，以及上动脉流速啊等等这些 B 超，还有最重要的其实帮我们能够鉴别诊断的还是甲状腺的核素扫描和吸点率。
我在门诊上也经常开，但是还是要替就是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因为也是我的群友经常会问的，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吗？因为大多数时候其实门诊开的最多的还是甲功嘛，甚至于还要看人群，我们有时候开小项目，有时候开大项目，让主任肯定明白。但是我们像扫描和活检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我们才会给他加开呢？
像活检的话一般我们是不大需要的，扫描的话呢一般是比如说病程比较短，可能两三个月不到半年的，还有呢就是他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症状，以及呢他可能会有一过性的，比如说这种病毒感染、发烧、喉咙痛等等需要跟真正的甲亢鉴别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核素扫描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替大家问一下，那我很怕甲状腺有问题嘛，然后我结节肯定现在也大家是基本上是1到2年会体检，尤其是我们女性，我门诊上会跟每一个就是中年女性，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会说，就是我们甲状腺的、乳腺的，就是子宫附件的 B 超建议每年做一次。那甲状腺功能也是多少时间检查一次比较合适呢？就是作为体检来说。
那体检的话一年做一次就可以了。嗯，对，因为这常规嘛，大家一般人也能做得到的。其实预防的话说实话，因为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相关的，所以其实你真的很难去预防，那我们只能做到平时尽量的保持情绪稳定，然后心情愉快，生活规律。那点的东西呢现在提倡就是说不要过多，那也不能不吃，我们就适当的去吃啊这种含碘的食物其实就可以了，就是你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其实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去预防的方法。
嗯，是，但是要保持心情舒畅真的是要靠，
这很重要
啊，要靠自我调节，大家不要内耗。
对，
可以在群里多多外耗，讲完就结束。那我们现在怎么治疗甲亢呢？它主要的方法比如说它的药物啊、放射点和手术，嗯，张主任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讲一讲吗？
嗯，我们一般呢确实就三种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三种。那目前在国内最主要的首选的还是药物治疗，当然我们每一种方法其实都有优缺点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药物的话呢虽然你不用开刀也不用这个吃放射性的碘，但是呢我们的药物它还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吃了药以后会有过敏，皮肤皮疹非常严重的皮疹，另外呢有些人啊，不是全部人，只是有一少部分人会有白细胞的下降甚至是力缺。那你发生一下比如说他突然感染了，白细胞又很低，那这样的话对 病人其实发病起来这个严重的感染加上力缺的话还是很严重，甚至是会威胁生命的，当然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副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肝功能的损伤，所以病人要吃药的时候就要去监测甲功以外还要不停的测血常规啊肝功能啊这种就是进行监测，所以呢也是比较可能会担心。但是一般来讲如果三个月之内没有什么明显的副作用的话，一般来讲可能就三个月以后再发生药物的副作用就比较少了，就是对先熬过去。那如果是碘的话呢，那当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碘用完以后我把甲状腺破坏掉了，那破坏的多了我是不是就以后永久性的甲减了？那确实答案是这样的，那永久性的甲减了就要吃甲状腺相关的药物了。但是有一点好处呢，就是这个甲状腺相关的药物一般我们就是甲状腺素嘛，甲状腺素的话孕妇啊或者是其他人也可以吃的，就是它对身体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损伤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可以接受的点。但是就是可能一辈子要吃药了。
是
手术的话现在目前确实用的比较少，因为它对甲状腺功能还是有要求的。
对，那具体的话其实像药物治疗很多人其实一直不理解的一个点就是这些药我吃完之后指标这个我在监控着，但是它容易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就我自己的病人也好或者是现在听众也好也经常会问，就感觉甲亢甲减特别难去权衡它，然后这个像优甲乐也好或者甲亢的一些治疗药物也好，他们对于这个药量要加减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惑，那我这个指标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才能够停或者才能够减，他们心里都一直都是不是很明白，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其实甲亢但是我甲状腺功能明明已经好了，但医生好像每个医生说法也不一样。
确实很多病人也会问啊，医生我要吃多久，那么这样呢我们是一般啊，首先我们会大剂量起始，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逐渐减量，减到什么呢，最低的维持量，就是我最小的剂量把甲状腺功能维持在正常范围。当然这个期间跟患者的比如说有的学生要考试了正好赶到期末，或者是加班，哎呦最近在熬一个项目我要熬夜的，那它一定会对你的甲状腺功能有影响。所以这个是可能为什么大家会哎起起伏伏好好坏坏，我药是一样吃的对吧，但是可能跟你的生活啊作息啊情绪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波动有关系。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维持到最小剂量能够让你甲状腺功能正常以后什么时候能停药，一般我们是正常了以后啊甲功正常以后维持一年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停药了还要看你的抗体，就是我们叫 TRAB 这个抗体如果转阴了，那么你的甲状腺脖子看上去也不是很大，那么用的维持剂量也不是很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停药。但如果说你的脖子还是很大的，我可能用了赛制一片半两片才能维持我的功能正常，那像这样的病人可能停药有可能会复发，或者是我的抗体还是高的，所以我们医生还是会综合判断的。
所以甲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个事情。那关于甲状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结节还是甲状腺本身的问题，大家一直搞不清楚就是吃碘盐还是不吃碘盐的问题，包括海鲜能不能吃，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反反复复都在聊这个话题。
对的，那么甲亢肯定是很明确 的,
是的，
就是你不能吃含碘的东西，因为它会增加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对，
甚至于过量摄入碘本身就是触发甲亢的一个常见因素。
是的，所以呢我们甲亢的病人好了以后能不能吃，那么也有很多病人问啊，我已经都停药了而且我维持得挺好的，那么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也是千万不能过，哎，还是要适量的。那么在怀孕的时候甲亢的病人啊，这个是千万不能忌碘的，怀孕的时候一定要听妇科医生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因为你不吃碘的话你的胎儿就没有碘了，所以要看人群也要看你的状态，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是的，讲得非常的清晰，然后这一部分我自己觉得基本上都 cover 到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了，那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甲减吧。
甲减呢其实也有很多原因，包括你做过手术了对吧，我们甲状腺的结节啊或者甲状腺癌切除以后它是一个获得性的甲减，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原发性的甲减。那么原发性的甲减包括你 遗传的，生出来可能甲状腺就很小，那么是从小就发生的。还有一些呢是长大成人以后的一些原发性的甲减，包括桥本，等一下我们会比较仔细的去讲啊。桥本甲状腺炎它是甲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碘缺乏呀，或者是一些甲状腺肿啊等等。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啊，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桥本甲状腺炎，然后手术或者是碘131之后所导致的，还有一些呢碘也是碘缺乏导致的。
是的，我手头上有些门诊的患者，他们是因为来看甲状腺结 节，但是呢又属于可切可不切的那个尴尬期，你明白的。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考量，就是说那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可不可能会就是甲状腺的激素缺乏，我就导致甲减了，那要是我终身服药也很麻烦。
是的，甲减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它为什么功能会减退呢？一般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或者是它在外周的作用不足导致的，就跟甲亢的症状呢是相反的，一个是功能亢进，一个是功能减退。那么因此甲减的症状呢就包括比如没力气啊，胃口不好啊，每天精神都很萎靡，然后大便是便秘的，还有就是想睡觉啊，怕冷啊等等，消化也不好，然后体重会增加，吃一点点，哎，体重就增加的很明显。那么人看上去呢可能就是那种白白的肿肿的，有一点精神也不太好的，就是有点可能傻傻的，反应比较慢的那种感觉。当然了，就是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它可能是疾病比较重了才会出现，那一般人呢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症状，所以可能还是都是跟检测出来有关系的。
所以体检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来聊一下如何来诊断甲减的呢？其实我们刚刚讲甲亢甲减，主要我们比较好记的一种方式还是主要是看血检嘛。血检的话主要涉及到甲状腺功能，刚刚我其实也提了一嘴，我们有大项和小项。那最简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甲状腺功能五项，那张主任来说吧。
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包括 TSH 就是促甲状腺激素，还有呢看化验单啊，会有 TT3 TT4FT3 FT4。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 T3 一个是 T4。 那么 TT3 和 FT3 有什么区别？它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大多数的甲状腺相关的激素它是和球蛋白结合的，所以它是总的甲状腺激素，就是 TT3 和 TT4。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和那个球蛋白分离以后叫游离的T3 和 T4， 就是 FT3 和 FT4。 其实在人体当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游离的这部分甲状腺相关的激素，就是 FT3 FT4。 那么有一些比如说蛋白的数量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这个 T3 T4 的总的 T3 和总的 T4 的水平。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在人体当中的蛋白的水平还是会影响我们总的 T3 和总的 T4 的水平的。比如说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她的生理指标啊，包括一些蛋白它都会升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去查孕妇的总的 T3 和总的 T4 它是会偏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看游离的 T3 和 T4 了。所以我们在门诊呢一般五项都是会查的，而且呢我们也会综合着去看。那像我们甲减的话啊，一般呢我们什么指标先变化呢？就是 TSH 促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东西呢一般甲减的时候是先升高，然后呢我们再是 T4 下降，最后是 T3 下降，一般是这样一个规律。那如果说只有 TSH 的升高，T3 T4 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治疗呢？这个要看你个人的有没有这种甲减的症状，或者是你的血脂啊有没有影响到代谢了，还有呢就是你 TSH 高到什么程度啊。一般呢我们是大于10以上的是建议用药治疗了，如果是没有大于10但是你症状又比较明显，那也可以考虑去用药。所以其实也是要根据患者本人的情况要综合去判断的。
那甲减要怎么治疗呢？
甲减的治疗就比较简单了，它就是要缺什么补什么嘛，那我们就补甲状腺的激素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基本上用的药就是左旋甲状腺素， 那我们起始的剂量或者是今后怎么调整，那要根据病人最开始你低到多少，我们给你一个起始量。然后呢，我们吃上药以后，一般啊，大家不要急，一般是一个半月左右去复查，因为你太急了，它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它在体内还没有达到一个稳定期，它并不能反映你吃这个药量实际上的真实的这样一个改善的水平。所以呢，一般医生会建议你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去复查一下，然后根据你的结果来调整相应的激素的水平。所以大家有的人呢也是说，哎呀，我吃上药了是不是就不用调了？不是的，我们吃上药以后一定要随访，然后根据你的随访的结果，医生会给你做相应的调整。其实有的时候甲减的那个剂量确定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哎，根据我这个季节的变化或根据我的个人的状态，其实它还会有一些微量的调整。比如说我夏天可能吃的少一些，冬天可能会吃的多一些，或者是我怀孕的时候代谢快了，也是要稍微加一点量的。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进行相应的随访，经常给医生去看一下要不要调整的。
我们有个听友提问，就是他很担心的是，我已经有甲减，那甲减真的有治愈的可能吗？我是这辈子都要一直随访了吗？
一般来讲，我们刚才提到甲减有很多原因，如果是手术导致的，或者是碘药三药治疗之后的，还有就是最常见的桥本甲状腺炎导致的，一般来讲几乎是不太可能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能要一直去吃药了。嗯，所以还是要一直随访的。如果是体检发现甲减了，一般我们到医院还是会查那个甲状腺 B 超以及抗体。如果说你相应的抗体，比如说 TPO-AB， 就是甲状腺冠网化物酶抗体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些抗体如果是高的话，那就提示你可能还是有一个自身免疫的破坏在里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有可能就不太会恢复了。
可能得甲减会比甲亢好一点吧，因为那个甲亢吃药
是
那个药物确实副作用还蛮明显的，有一些对病人在临床上还是能观察到的。但是甲减你吃药的话，一般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因为孕妇啊这些特殊时期的人啊，它都是可以吃的，
是的，相对比较安全一些。那我们就来到第三趴，也是属于已经很常见了，就是桥本。桥本的全名就是慢性淋巴细胞性的一个甲状腺炎。其实对于甲亢和甲减呢，大家还比较耳熟能详一点，就是认知也会深刻一点，但反而是桥本其实大家可能更加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认知，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它原来名字特别特别难记，它为什么要叫桥本呢，它定义是啥呀，然后它的典型症状又跟甲亢甲减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我们以前老师教我们一样，甲亢和甲减其实是相对的嘛，所以我们只要记得甲亢就会记得甲减。那桥本是什么样子的呢？
桥本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日本人的名字对吧？
对的
对的，确实啊，桥本甲状腺炎也称为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那么为什么叫桥本呢？它就是因为是一个日本的医生叫桥本策在1912年首次报道的，所以呢它就叫桥本甲状腺炎啊，所以是一个日本人先发现的这个名字。那么日本人其实我现在发现日本它自身免疫毛病也很多，很多的自身免疫的毛病都是用日本人的名字，或者是他们先发现的，或者是他们来命名的。那么它其实呢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经典的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炎。那么其实跟自身免疫去涉及到呢就比较麻烦啊，这个病，但它的特点就是以淋巴细胞侵润到甲状腺为主，是最常见的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自身的相应的这个自身免疫紊乱，然后我们甲状腺相关的抗体会升高。那么这些抗体呢升高以后会自己把自己的甲状腺去破坏掉，那么甲状腺被破坏掉以后可能就会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因此其实桥本甲状腺炎啊，它其实是一个原因，然后甲减它是一个结果。甲减可能有很多原因，桥本是它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桥本呢它其实跟，因为刚才提到了是跟自身免疫有关系，那么自身免疫呢它是跟环境啊
就是刚才提到这种生活呀、规律呀、或者是压力呀，可能都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还是跟遗传背景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遗传相关的，也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有桥本的话，或者是甲状腺相关疾病的话，确实你子女得甲状腺相关疾病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嗯，是的，当然我们说的也只是说几率会比较大，但也不是说我爸妈有我这边就是一定会有，大家也是以体检为主啦。
桥本刚才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所以它呢其实是甲减的一个原因。那如果说没有发生甲减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桥本，也就是说你的甲状腺功能是正常，但是你相关的抗体可能是升高了，包括 TPOAB 或者是 TGAB 这些抗体高了，甲状腺呢 B 超可能是提示一个弥漫性的病变啊。这里也再插一句哈，很多病人拿着体检报告说，医生啊，哎呀，我的 B 超怎么说我弥漫性的病变了，我是不是癌变了？其实不是的啊，这个病变和癌变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它可能会稍微出现一些形态学的改变，但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对你的功能产生影响，那么这个也是随访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只是抗体升高了，然后 B 超显示呢有弥漫性的改变，那么一般是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症状的。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这种对称性的一些肿大呀，轻度的肿大呀，但实际上可能外观上也看不得很明显，然后症状上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大多数人呢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那等到比如说抗体比较高，或者是真的把甲状腺破坏到一定程度了，那么你可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那么在甲状腺功能减退以前，可能会出现比如说TSH 升高，但是呢 T3 T4 是正常的，叫亚临床甲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需不需要治疗的话，也是就像刚才我提到了，要根据病人的个人情况来综合的判断需不需要治疗。那如果说进展到甲减了，那么就出现甲减的症状，如果是没有进展到亚临床甲减或者是甲减的话，其实一般是不大会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相应来讲是不大会的，除非是这个甲状腺肿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已经肉眼能够看到了，然后会对你的这个食管呢、气管，因为它是长在食管和气管前面的嘛，甲状腺如果你太大往后压的话，可能会压到气管啊、食管啊，对你的呼吸呀、吞咽啊如果有影响了的话，那么确实这样是会有症状，但大多数人一般还是比较轻的。
嗯，
没什么症状。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想问治疗嘛，就是因为它确实很多人来讲是没有任何治疗，如果我不是体检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现嘛，所以他们就会说那真的是像医生讲的就是不用管它吗，就完全不用就是治疗了吗？因为大家其实毕竟有一根就是一个浅浅的小火山在那边，它又是活火山，所以大家其实还是会比较担心嘛。
对的，大家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得病了不是需要吃药的吗，那吃药会不会加重我，或者是我吃药能不能延缓这个疾病的发生。一般来讲啊，这个桥本如果是甲功正常的话，确实不需要什么药物来治疗。嗯，因为你只要保持生活作息规律啊，压力不要那么大呀，那么其实它抗体阳性就阳性了，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你的相关的抗体转阴。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这个西酵母对吧，确实也很多在其他的一些网站上会有一些相关的报道说西酵母我们可以去尝试，但是目前西酵母或者是西能不能预防桥本甲状腺炎发展成这个最终发生甲减，其实它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定论它到底好还是不好，有没有获益。那么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呢可以让病人去尝试着去吃，那如果说你吃了以后对你的抗体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的作用，那你可以尝试着去一直吃。但如果说是你吃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建议你吃了。所以其实吃还是不吃目前在临床上确实没有定论，那么我们可以去试一试嘛，如果对自己有用的话那你可以去吃一点，这个硒是微量元素，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倒是真的。
嗯，明白。那桥本的一个日常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桥本甲状腺炎对碘的摄入呢，我们其实是要求适量的，就是说不能太多，过多的话呢确实会增加这个甲状腺的破坏，但太少的话呢又会影响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所以我们对于桥本的患者或者是甲减的患者，一般呢就建议他适量的吃，就是你可以正常吃，但不要太过了，也不要什么都不吃，比如说碘的盐我也不用，我海鲜我也不吃。其实长期的不摄入碘，除了甲亢的病人，其他的病人其实还是没有额外的获益的。那么对于很多病人问我，那我加碘盐吃不吃啊，我到底应该吃有碘的还是无碘的？那么相对来讲，如果我们住在沿海城市啊，就像我们还偶尔吃吃海鲜这种，其实盐加不加碘其实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我们可吃可不吃吧，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这个就是经常会有人来问嘛，说这个保健品啊什么的，就各种维生素，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只要每天在认真的好好的吃饭，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摄入真的是够的。
对的，是的。
那还有很多人就是问的是，只要跟甲状腺有关或者跟任何一个疾病有关，他们经常会问的是咖啡会不能喝。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抛却剂量谈赌性就是耍流氓，其实适量每天喝一杯真的问题都不大。我也不太相信说每个人就是一天喝个三杯这样每天持之以恒，那其实还是会影响到。
咖啡的话一般甲亢的病人我们不太建议喝的，但是如果是甲减或者是桥本，其实说实话没啥太大的影响，可以就是你正常适量的喝是可以的。
因为甲亢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心率啊心悸啊等等的。
是的，甲亢的病人也经常会有人问我啊，甲亢的病人说，哎呀医生啊，我的甲亢了能不能跑步啊，能不能运动啊。是这样的，在疾病的初期或者是你比较症状明显的时候，动一动就心跳得很快，出汗出得不得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建议患者进行好好的休息，也就不建议一些剧烈的运动，你日常的生活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甲亢的药物在减量或者是个维持的阶段，比如你的 T3 T4 已经在正常范围内了，或者你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其实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运动啊生活呀活动啊，这都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尤其是甲亢没控制住的时候，这个是一定要多注意休息的，不然的话可能会加重你的心脏的负担。另外就是生活方式调整，这个不管其实在哪一种疾病，尤其是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大家可以发现我们不管是甲亢也好甲减也好桥本也好，其实大多数都是跟自身免疫紊乱有关系的。那么只要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其实它最重要的都是要生活方式啊，压力不能太大，要保持心情愉快，尤其还有一些皮肤科的一些病是吧，就是也是会跟这个生活啊压力啊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心情愉快了，你自己觉得这个病可能也好得快一些。另外呢就是我们尽量能够，当然也不是有一些事情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就像我们有一些医生他一上急诊他可能甲亢就发了，有一些学生也是，我这手上有几个病人，就是他到期末考试或者考研的时候，他就是本来都控制的挺好，那他也会发，但是这个时候那也没有办法，那真的发了，那我们就还得重新开始从头治疗，对，也是很麻烦。所以这个自己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呀、压力呀，那是最好的事情了。然后适当的运动，还是那句话，甲亢初期甲功没有正常的时候是不建议剧烈运动的，如果是比较平稳了，你就把自己当成正常人一样，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的，
讲穿了其实还是因为甲亢控制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尤其是有些人他在控制的不好的时候会出现多汗啊头晕啊心悸啊心跳快啊甚至于呼吸不畅，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等到症情控制之后再进行适当的运动，而且也是建议能够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并且是循序渐进的。
对，那同样甲减呢也是一样的，在你都很低的时候你动也动不起来，那又会很累对吧，你走两步可能都会很累，这个时候可能心脏啊什么也是有一些问题，那如果你甲减吃药以后都正常了，那你就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以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讲，其实真的就是能够做不内耗是需要时间的， 就大家也不要去过度的自责，或者过度的去怪别人。我觉得能够时时的保持一些自省，但是自省完之后，我知道接下去要干啥。但是呢，真的不要去内耗，但是是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的。嗯，所谓的心理健康也是要一个过程的。嗯，当然我也一直都觉得说这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哪怕我现在是调试的比较好的状态之下，也会有开心和不开心，但是我是觉得说尽量还是得靠自己去调试。如果说有些人他是特别抑郁，或者是说特别需要人群的一个支持，那就到人群中去找朋友。但是如果说我就是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顺应自己的内心，所有的事情不管你在关系里面，或者是在职场里面，或者只是你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候，都是建议顺应自己的一个感受为先。
嗯，是的，没错的。现在的这个心理和身体啊，现在大家都很重视，那么还是要学会去调整吧，因为确实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啊，学习啊，家庭啊，压力都很大。
是呀，主要其实不是我们说想开心就能开心的，所有的事情摆在那儿，就是推着您走。那其他的话，还有人就是在问，就是甲状腺的手术之后，日常饮食上还有什么注意的吗？
甲状腺手术其实也分很多种啊，这个稍微多讲两句。最常见的我们现在就是甲状腺结节的手术，那么有的人开出来可能就很不开心，因为可能是涉及到是有肿瘤，对吧？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良性的，那就很开心。那么手术以后如果真的不幸是肿瘤的话，那么一般我们是首先还是建议大家要做这个替代治疗，还有就是一定要去经常检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因为甲状腺癌术后它的甲功的要求和甲状腺良性结节术后的要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啊，它是要对 TSH 啊或者 T3 T4 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大家啊不是手术完了之后我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随访甲状腺的 B 超，还有你的药物剂量够不够，可能医生还要调整的，这个太多了也不行，太少了也不行啊，这是一个，就是要随访甲状腺功能和 B 超。另外一个呢就是日常的饮食，这个上面是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注意的，你只要正常饮食就可以了。至于碘的摄入，你也是正常的摄入碘，对吧？你可能不需要这个，因为不是除了甲亢以外，其他的疾病你都是适当去摄入就好了。
谢谢张医生。就是本期祛病三分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另外您在小宇宙、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 Apple Podcasts、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祛病三分堂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收听，支持我们。以上也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祛病三分堂小助理，加入三分堂的听友群，等着大家哟。